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信心的真谛。讲到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1章1-7节啊，所以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的第11章1-7节。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阿爸父，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让圣灵你来亲自的带领我们来学习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叫信心，就让这一篇讲章这段经文深深的印在弟兄姐妹的心中，让这篇讲章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个信心究竟是一个怎么回事，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信心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一个人的生命中有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信心，因为这个东西决定了人的永恒的归宿啊，非常重要啊。圣经也是这样说的，曾经有一个天生瞎眼的人被主耶稣医治了，但他却被犹太会堂赶出来，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第9章应该是因为法利赛人要他否认耶稣在他身上行的这个神迹，但是他不愿意啊，他不愿意去否认。后来这个人在圣殿里遇到了主耶稣，主耶稣就问他一句关键的话来确认他的信仰。主耶稣怎么问他的呢？主耶稣问他说，诶，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主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啊。那个瞎子说，主啊，我信。当他说出我信的时候，主耶稣就确认了他的信仰。我后面就不说了啊。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说明这个信心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去信神成为基督徒，信心是首要的。而且不止这个例子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相似的例子。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读到主耶稣对那个患血肉的妇人是怎么说的，女儿，你的什么信救了你，对不对？还有一次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啊，这个主耶稣也曾经这样对他说，你去吧，你的什么信救了你啊。所以可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信是决定了我们永恒命运的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我们在上初信造就课程的时候，有些人上过我们的初信造就课程，这个课程的一开始就问了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却让人很容易忽略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说啊，你说你信耶稣对不对？好，请问你信耶稣的什么？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经常听到人说我信耶稣，可是问题你信什么呢？如果你把信耶稣作为一个框架的话，请问你信耶稣的什么内容呢？那有人说这不还不简单吗？信耶稣就是信耶稣咯。不，你信耶稣是好人，还是你信耶稣是神，还是你信耶稣是死了，还是你信耶稣是复活？你信耶稣是带你偿还了那个罪债，还是你信耶稣是一个道德的榜样？你看这个答案都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如果把你的信作为一个框架，请问你当中的这个内容是什么？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以后啊，你可能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因为当我们走出去尤其是在一些跨教会的团体当中什么团契啊等等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但是跟你跟他处了场以后啊，你会发现他的信仰其实跟你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摩门教也把自己称为是基督徒，可是我们跟摩门教徒的信仰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成功神学也把自己称为是基督徒，恩典福音，但我们跟他的信仰一样吗？不一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信到底是一个什么含义。这个我们说信耶稣，信耶稣还不够准确精准，我们要知道信耶稣的什么，信心的定义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了什么？爱的真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信心的真谛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讲爱的真谛，爱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的真谛，信是什么？好，所以请大家记住，如果你不了解信心的真实的含义，就请你回到这段经文来看什么是那个信心。所以我盼望神借着今天这个经文的分享，让你切实的明白什么叫做真实的信心，好吗？好，那么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啊，如果你有经文，你圣经你可以打开，你一起来看哈，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七节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见证。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死，见死人也找不到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感谢神的话语哈，这段话真的是非常押韵，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如果你们去读这个整段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因着信这个短语哈，应该是一共出现十八次哈，我统计了一下，一共出现了十八次啊，我下次再告诉大家这个出现的频率和在每一段当中的这个出现的次数，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实很有名的，因为这一章呢被很多人称为叫信心英雄榜，就是把整个的救赎历史当中的信心伟人都罗列出来了，而且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还给出了信心的定义。所以我说，如果你想了解信心是什么的话啊，那你就回到这一章就没错了。那么在这里我要稍微提醒一下大家哈，在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些基督徒有一个不是特别精准的一个概念，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喜欢第一句，对吧？第一句是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哈。所以很多人把这一句话就当作我们这个信心的定义。啊，我们今天不是讲信心的真谛吗？那么很多人说你不用讲啦，我就知道啦，就是讲第一句嘛。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哈，不是的。你们有谁读过？应该很多人都读过《吕培元纪要神学》的第一课，对不对？以信学神啊，那个课程当中是怎么来定义信的？不是第一句哈，对不对？啊，是哪一句啊？是第十一章的第六句才是。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什么叫做？信心的一般定义，那是十一章的一节。但是什么叫做基督徒的信心的定义？不一样的，这是十一章六节啊。所以今天的主题，信心的真谛是什么？我不会讲第一句，第一句是一般的定义，而是讲第六句啊，是第十一章的第六节。那么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信心的定义呢？信心的真谛就是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就是信心的定义哈。好，那么讲到这里，我想说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理解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前面讲过，希伯来书的主题讲的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大祭司和他在真帐幕里的献祭，对不对啊？这位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献的祭就是十字架的救恩。那么我们如何回应这个救恩呢？我们以前讲了，大祭司和信望爱 因着大祭司的献祭，我们要有信望爱的人生，这是第十章的十九节开始往后的经文，对不对啊？好，我们前两次又讲了这个信望爱的人生呢，一定要有一个谨慎的心，所以有个被盗的警告，千万不要被盗，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玩梗被逆。另外还要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是上次我们经那个讲章讲的，对不对？所以呢，以至于在患难中可以坚忍下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前三次讲到的内容。那么勇敢的心从何而来呢？啊，最后我们讲到从神的应许而来，十一章的三十八节，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以有勇敢的心。好，那么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开始解释什么叫做信，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信，信是盼望和爱的基础，我们的信望爱的人生才可以能够真实的活出来。好，所以我盼望大家如果想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想有一个信望爱的人生，你对信望爱的认识要从信心开始，就是从我们今天这个讲章开始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章会分成三部分来讲解，大家可以看 PPT 上面啊。第一部分叫做信心的定义啊，信心的一般定义是十一章的一节和三节。第二部分是对信心的见证，古人的见证，十一章的二节、四节、五节、七节啊，今天有点跳着来讲了哈。然后呢，第三部分是信神的定义，也就是基督徒信心的定义，是十一章的第六节。好，那我现在就进入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信心的定义哈。好，首先我们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信心的一般定义。十一章的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和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个，信心是一个主观心态。哪里是主观心态？读出来没有？所望之事，信心跟主观的这个盼望是有关的，对不对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第二个，信不仅是一个主观的，也有客观对象。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信是主观加客观，它有主观心态和客观的对象。不过我这样讲，可能你还是不一定能完全明白我在讲什么。好，那么什么叫做实底？什么叫确据呢？我们要分析这两个词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整句话是怎么来理解的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花一点时间来分析这两个词。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什么叫实底呢？我查了一下原文啊，原文是希腊文。这个原文在希伯来书当中一共出现过三次，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五次，还有两次是在哥林多后书当中哈。这个你不用记，因为哥林多后书这个明白了希伯来书当中这三次，你就可以明白整个在新约当中它的用途哈。第一次出现在一章三节里面，这个词被翻译成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本体这个词。好，什么是本体啊？本体就是一个人的实际的存在，对不对？比如说哎，我这个人是存在的，不管我长什么样我是存在的，对不对？你不管怎么样，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在这儿，今天明天在那儿，但是我这个人是存在，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本体就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在三章十四节也出现了这个词，但这个时候翻译就不太一样了啊。这个翻译叫做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翻译成确实啊。什么叫确实？就是这个存在物啊，它是真实的，它有它的真实性。好，那么你这样你就可以明白什么叫实底了哈。实底是什么意思啊？所盼望之事是什么？真实存在的，这就是实底。所以信表明什么？所盼望的这个物是真实存在的，是吧？这是第一点哈。就算现在没有显明出来，但是也丝毫不怀疑它的存在，将来一定会显明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那什么叫确据呢？这个词只在新约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啊，所以很难从新约当中去衡量已经解经明白它的意思。不过不要急， 在其实是一本的旧约当中，旧约希腊语的一本当中出现了很多次哈。所以我查了一下旧约的希腊语这个确句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不过查下来有点让我惊讶啊，但是我后来想明白了。首先这个词在箴言当中出现了14次。哦，很有意思的。但是它的意思呢不是确句，是什么呢？责备。啊，我责备谁，谁做错事了我责备谁，责备。这个确句跟责备有什么关系呢？别急，我又发现在约伯记里面出现了5次。这5次呢，约伯记里面呢不是翻译成责备，翻译成什么呢？辩论、申诉、申冤、辩驳，就是这个意思，就跟人家非常强烈的去争论一件事情。那我后来就想明白了，哦，责备就是人家错了你要跟人家去讲道理，对不对？指出他的错误。那辩论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辩论可能不是说一定要指出对方的错误，但是最起码是维护自己是正确的嘛，对不对？是吧？所以其实是差不多一个意思。那么这个跟确句有什么关系呢？哦，明白了。确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句，这个确句就是啊，你相信到一个程度，如果别人说这个不存在，这个不正确，你相信到一个程度，你甚至可以跟别人去辩论，到了这样相信的程度。所以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可以这样来形容，就是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强烈辩护，驳斥那些不愿意接受它为事实的人，所以这个被称为确据。大家明白吗？好，那么我这样分析下来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很重要。信心就是把一个不可见的人或者事物看作为是可见的，看作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或者说它会产生一个可见的结果，产生一个真实存在的结果。那么信心是对这个不可见的事物、不可见的人或者它产生的结果的真实性的完全的认同，对不对？确据嘛，哦，那个实底嘛，真实性的认同，完全的认同啊，甚至这个真实性会引起，如果别人来问我的话，我会有强烈的辩护啊。所以这个认同哈，啊，你们想想看，只是知识上的认同吗？不仅是，不只是知识上的认同，更是确信。哦，所以如果你去看神学书，神学书上会说信心不只是认知，我知道了，不是的，信心更是确信，完全的坚定的相信啊，他不光是理性上的，他在情感上是盼望他马上要出来的显现出来，他在意志上是确定无疑的，所以情感、理智、意志是完全的去依附在这件事情上的，可以理解吧？啊，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信心的对象是神，你应该怎么样对待这神呢？一个字叫信靠，因为神是创造主，然后呢，我们是受造物。如果你真的完全确信神和他所做的事，你必定信靠他，顺服他，对不对？所以确信，信心一定会带来顺服的行为，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认识神，正确的认识神是造物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做。好，这个就是信心的一般的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把不可见的事当作可见的，不可见的产生不可见的必定会产生可见的结果，这个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以至于我们的情感、理智、意志全部归附给这件事情。那么这样讲下来以后，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了没有哈？那有人说可能还不明白啊，因为我是在这里比较具体的说，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讲了一句话，对不对？所以他接下来又用了一个例子，让那些他的听众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我现在也来讲讲这个例子哈，盼望这个例子能够让大家对这个信的一般定义更加的清楚。那么这个例子在哪里呢？这个例子在11章3节啊，我们跳过第二节看第三节哈。第三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他用了一个创世的例子，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读了好多遍，我一直不明白他的意思啊。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这个好像这个逻辑上好像不读不通。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这里讲到了诸世界和神的话，对不对？好，我问大家哈，诸世界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诸世界这个宇宙万有，可见可见不可见？我想小朋友都会答可见的，看见了，对不对？看见花，看见草，看见阳光，可见的。神的话语是可见的吗？神的话语是不可见的，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神的话语放在一句句子里，用什么连接起来呢？他就说，我们因着信，信心把可见的事和不可见的事连在了一起了，以至于在我们的头脑中因着信心就产生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知识，就是不可见的神的话创造了可见的诸世界。那么讲到这里有人反驳哈，大米不见得是这样的，我们隔壁家老王他是无神论者，他不认为这个是存在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其实不是给无神论者的哈，不是那个当时不是讲给无神论者，是讲给教会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希伯来书的听众是当时公元一世纪的基督徒嘛，所以他们对神的话创造这个世界是深信不疑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其实是用了一个很明显的大家都公认的一个现象，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哎，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神的话创造了世界，不可见的创造了可见的，大家可以接受吧？肯定可以接受。然后他要做什么呢？你们看，接下来你看哈，他要做什么？这个事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接下来说，这样，这样就是以至于后面就是一个推导的结果，对吧？这样什么？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你可以翻译成所可见的不是，是从不可见的产生出来的。所以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因着信到底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了。信心就是不可见的事物的实底和确据，虽然不可见的事还没有显明，比如说神的话，对不对？或者还没有产生可见的结果，但是信心却把这个不可见的事，比如说神的话以及它必然产生的结果，比如说诸世界，连在一起。因着信心，我们就把不可见的神的话，比如说神的话就相信它必定产生可见的诸世界。那么以此类推，因为这只是个现象，神的话产生诸世界是当时公认的一个现象，大家都公认的。以此类推，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的信心不只是看到诸世界是神的话产生的，而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所有的不可见的应许必定产生可见的结果。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信心的一般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么详细哈？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反思一下你的信心是不是像希伯来书作者所定义的这样呢？还是你的信心是别的样式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儿只讨论两个例子。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两个例子，让大家来反省一下你的信心的真实性。这两个例子哈，第一个就是神对永生的应许，第二个是神对今生的应许，好不好？这两个例子。好，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神对永生的应许。请问大家，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在今生过好一点呢，还是得到永恒的生命呢？我相信听我在我们这边听讲到一段时间的人都应该会回答说，神不是让我们今生过得好一点，而是让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对不对？哥罗西书3:2，保罗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还有哥林多前书15:19，保罗又说，他说，我们若靠耶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就不展开讲了哈。所以可见神的应许是我们 不是在今生过好一点，而是得着永恒的美好的生命。那么好，既然如此，请问你追求的是今生还是永恒呢？那么有人说，永生看不见，今生摸得着，所以呢，追求看得见的东西是人之常情。所以我虽然了解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我经常追求今生，这很正常嘛，对不对？是很正常。但是我现在要挑战你的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永生的应许的话，你应不应该把不可见的永生看作是就好像可见的一样，甚至比今生更清楚呢？如果这是真的这样的话，请问你会自然去追求什么呢？是今生还是永恒？那个永恒呢？所以在这里我想挑战大家的是什么啊？就是你的信心决定了。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今生，我神的应许是永恒，不是今生。你也听了，你也明白，你什么都好，但是为什么活不出来？因为你不信，因为你的信心很小，因为你觉得永生这个东西实在是看不见，今生摸得着，我马上就被今生吸引了。是因为你没有凭着信心看见永生的真实性，所以你才会知道要永生，却活在今生，是不是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啊。所以请问，追求今生过于追求永生的基督徒是有信心的人吗？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关于神对今生的应许，也可以反映我们的信心。请问大家，神有没有应许我们只要信他啊，而且他就会一生保守我们，有没有？当然有人说啊，我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但是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一点。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神的羊，神会保护你的，主耶稣保护他的羊，以至于我们永远不会被魔鬼撒旦夺去，对不对？好了，那么既然我们是一生蒙保守的，请问你心里仍旧会害怕孤独还有挥之不去的伤痛吗？哎呀，有人说，我这个是止不住啊，我这个害怕孤独伤痛是，尤其当我看到神的保护好像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害怕孤独伤痛就来了嘛，对不对？这不是人之常情吗？哎，当然是人之常情，我没有说这个不是人之常情，我没有说这不是自然的事。但是请你想一想，我今天要挑战的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的话，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你必定把不可见的神的同在当作可见的神的同在，那个时候你还会害怕孤独忧伤吗？所以你看，关键是什么？关键不是在于害怕孤独忧伤就一定是犯罪了，不是，关键是在于你如果有信心的话，把不可见的神的同在看作是可见的话，信心很大的话，你就不会孤独忧伤痛苦害怕，对不对？所以我再问大家，仍然活在害怕孤独忧伤中的基督徒是有信心的人吗？当然我这个话是挑战你哈，不是来论断你或者定罪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信心很强的话，神的不可见的应许就变得非常的真实啊。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就不会再随从这个看得见的环境而随波逐流。所以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灾情当中，你是不是变软弱了呢？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困苦当中，你是不是站不起来了呢？那么请你想一想，是什么原因让你软弱，让你站不起来呢？ 其实就是因为一边有不可见的神的应许，一边是可见的环境，但是你看到的是可见的环境，却没有看到不可见的应许，这就说明其实还是一个信心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反思，我们真的我们的信心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好，那么讲完了这个信心的一般定义，我相信大家应该清楚了，对吧？我也用了两个例子哈。好，那么这段经文不光要讲信心的定义，因为讲了信心定义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段经文呢，除了讲信心的定义，它还要讲一个有信心的人会得神的赏赐啊，这是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的地方，一个鼓励我们的地方啊。所以讲完了信心的一般定义，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开始怎么样，罗列一大堆的信心伟人啊，就开始他的信心英雄榜了。他要用救赎历史上的信心伟人来激励他的听众拥有真实的信心，因为拥有了真实的信心就得神的大大的赏赐，就跟古代的那些伟人一样，对吧？所以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古人在这信上啊，就是未见之事的实底，这个或确据的信，这样的一个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好，这节经文稍微解释一下哈，你才能够看明白。你说为什么跟神的赏赐有关系？好像没有谈到神哈。这节经文的原文是，古人也借着信被认可啊，得了美好的证据，被认可。主动词是一个被动式的，那么被谁认可？被谁认可？被人吗？不是，被神认可啊。所以中文翻译那个新译本的翻译是，因着这信心，古人得着称许、称赞、许可。得着谁的称许？不是人的称许，神的称许，对不对？所以有信心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信心的人将得着神的奖赏。神的奖赏就是神称许他、认可他啊。好，那么由于是那个讲章的篇幅的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够分享太古时代的信心伟人的有三个伟人。其实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列了很多很多伟人，我们今天讲不完哈，后面三次讲章会讲后面的这些人，我们今天就讲这三个人。好，那么这三个人怎么样来给到我们一个榜样呢？这个三个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看，从这三个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会不会赏赐有信心的人，好不好？好，第一个太古信心伟人叫什么名字？亚伯。第十一章的四节啊，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啊。这里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创世纪第四章记载了亚伯跟该隐的故事，对吧？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知道啊，该隐献祭，他献祭的时候呢，没有拿最好的给神。他随便拿了一些，因为他是种地的，他随便拿了一些地里的田产，然后就去献祭去了，对吧？亚伯呢，却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就是这记载说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当作祭物献给神。那么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结果该隐生气，就把他弟弟因为妒忌愤恨，就把他弟弟给谋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谋杀案。好，那么这个故事里面，神给到亚伯什么奖赏呢？我们来看哈，这里说到称义的见证，对吧？亚伯献祭，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神称许亚伯，神称赞亚伯，许可亚伯，神称亚伯是什么？称义。称为义人，作为义人就能进入永生吗？因为罪人是跟与神隔绝的，义人就是进入永生，这就是神给亚伯的奖赏，对不对？而且，好，那么我接下来我又问大家哈，那么神给亚伯这个奖赏是凭着什么呢？这里请大家注意哈，这里有一句话说，神指着亚伯的礼物做的见证，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行为啊，对不对？ 但是其实不是行为。你看这句话一开始这个词叫什么？因着信啊、哦，神看的是亚伯献祭这个背后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因着这个信心，他就称亚伯为义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是整个圣经描述的因信称义的第一人，对吧？他的因信称义的典故，哦，第一人嘛，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你看希伯来书作者最后讲了句什么话，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因信称义的典故一直到今天为人所传扬。好，所以亚伯因着信得了神的永生的奖赏，得了神的赞许，成为义人。好，这就是亚伯的这个信心。好，那么这个亚伯的故事，那么亚伯的信心他到底信什么呢？为什么因着什么信神就这样称他为义呢？字面上我们来看，亚伯相信的是什么？献上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必定蒙神的悦纳。如果你了解摩西律法呢，你就知道了，摩西律法讲的就是亚伯所献的祭是符合摩西律法的。那么摩西律法又说明是什么个道理呢？我们今天知道摩西律法是预表基督的，亚伯献的头生的和羊的脂油其实是预表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一生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归根结底，亚伯相信的是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献祭要来，要到来，要实现，那时候神就悦纳人与神，人与神就要和好了。所以简单说，亚伯相信的是基督的福音啊，只不过用了不同的一种语言来描述这个同一个福音，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信心伟人亚伯。好，第二个太古信心伟人叫什么？以诺。我们来看以诺凭什么信，凭什么能够得神的奖赏，他的信是怎样的。第十一章的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以至于，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在太古历史的这个家谱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死了，有一个人死了，他们都死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没有死，这个人就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以诺被称为与神同行的人。创世纪第五章24节说，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这世上了。好，那么这个是个背景，那么请问神给以诺的奖赏是什么？很明显嘛，不死或者说永生嘛，对不对，前面说亚伯是称义的，称义的一定得永生，那么反过来得永生的人是不是一定是被神称义的呢？一定是，因为罪人不能够得永生，罪人一定是与神隔绝的，没有犯罪人被称为义人，所以呢他可以与神同行。所以以诺在神那个眼中一定也是一个义人，因为这里更明显的说他与神同行，罪人怎么与神同行呢？对不对？好，那么神，凭什么称以诺为义人，赐给他永生呢？这里讲到说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请问是什么名证啊？与神同行的名证嘛，对不对？所以说以诺也是因信而称义并且得永生的信心伟人，跟亚伯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好，那么在这里我们来想一想，以诺信什么？以诺的信心是什么？以诺的信心，以诺所相信的就是四个字，叫什么？有人说与神同行，不是，与神同行是他的一个行为啊。以诺相信一个四个字叫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因着神与人同在，他相信自己，所以他与神同行。如果你不相信神与人同在，你怎么与神同行呢？对不对？那么以马内利我们今天知道是谁啊？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今天你看，我们接受基督的救恩，在整个的救恩论也可以被称之为什么？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是救恩的一个总称，在基督里啊。所以归根结底，以诺是借着他与神同行的这个作为，来显明他相信与基督联合以马内利的信心。所以简单来说，其实以诺也是相信基督福音的人，只不过这个福音用了另外一种语言来描述，对不对？好，第三个，我们来看第三个太古信心的伟人挪亚。第十一章第七节，我们暂时跳过第六节，我们读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前面解释了亚伯和以诺，我相信你大概看这段经文就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哈。首先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当时神查看全地，发现世上充满了罪恶，所以他决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可是他发现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义人叫做挪亚，对吧？所以呢，他就吩咐挪亚说，哎，你要严格按照我的指示建造一个方舟，然后呢，你跟你的全家都躲进去，带上动物啊，躲避洪水的审判。挪亚相信吗？挪亚完全相信。所以尽管他的邻居嘲笑他，他还是建造了一座方舟，而且造的时间很长啊，他能够持守这个信心很久。最后洪水的审判来了，挪亚就和他的全家还有神挑选的动物都躲进了这个方舟啊，最后得了神的救赎啊。那么神给挪亚的奖赏是什么？看到了没有？其实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两个奖赏。第一个，挪亚预表基督中保的角色，与神同工，对不对？他以他的顺服拯救这世界，同时以他的义定了这个世界的罪啊。所以挪亚是神用来定罪这个世界的工具啊，就跟今天耶稣基督来，如果你不信他，你的罪已经定了，对不对？好，所以挪亚预表基督的中保的角色。第二个啊，第二个是奖赏是挪亚被称为义，被神称为义。那这里想写的很明显嘛，自己也承认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那得着了永生啊。那么神凭着什么来称挪亚为义呢？刚才读了，就是挪亚的信心，对不对？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挪亚也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伟人。讲到底，三个都是。那么请问挪亚的信心是什么？挪亚相信什么呢？字面解释，挪亚相信神的话，神的审判一定到来，而且他也相信方舟一定有用，否则的话你建造方舟淹死了也没用了。他相信方舟一定能救他，大洪水来了一定会来，然后呢，方舟一定能拯救他和他的全家。那么这个方舟今天指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方舟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审判中，在基督里的就有平安，不在基督里的就在神的审判里面啊，大洪水当中，对不对？所以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只有在基督里的人才免于审判，获得永生。所以归根结底，挪亚相信什么？挪亚的信心就是仰望那位将要来的基督啊，和他的救赎。所以简单说，挪亚也相信基督的福音，只不过这个福音用了另外一种语言来表达。好，三个信心伟人的故事，三个因信称义的故事，三个仰望基督的应许的故事，是吧？他们都相信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实行基督的拯救，对不对？这个弥赛亚在这个亚伯的心里就是那头生的羊和他的子由。在以诺的心里就是与神同在以马内利，在挪亚的心里就是那个方舟啊。所以他们都相信基督将要来实行神的拯救，把信他的人带到伊甸园所预表的那个新天新地 啊，神在伊甸园里面啊，那个赶逐了这个亚当夏娃啊，然后亚当夏娃和他属神的后裔们都希望能够回到伊甸园。其实不只是回到伊甸园，而是去到那个伊甸园所预表的更完全的一个新天新地。所以他们都是相信同一个福音，只不过就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这就叫信心的伟人。好，讲到这儿以后，我们不禁要反思一个问题了。好，请问你的信心故事是什么？或者说我的信心故事是什么？我为什么这样说啊？你们来看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些信心伟人的故事罗列出来呢？他希望这个他的听众能够去思想他们是如何得救的，他们是在基督里，他们的信心是何等的真实的，对不对？他希望他们，鼓励他们说不要丢失了起初神给他们的这个信心啊，这就是他罗列这个信心英雄榜的原因所在。所以今天我也要借着这个经文来问大家，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故事是什么呢？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信心故事吗？有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了神的拯救，对不对？只要你是真的得救的话，亲身经历神的拯救。我们虽然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救恩是一样的，十字架的救恩，虽然我们是一信一喜一灵，本质上我们的信心都是一样，叫得救的信心，但是我们的表达就和那个挪亚和以诺和亚伯因为处境的不同而不同。那么你是不是能够讲出你的信心的故事呢？如果你是能够讲出你信心故事的话呢，那说明其实你的信心很真实，因为你最起码能够讲得出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你的信心故事是什么？如果你还没有想过的话，请你好好想一想，因为这个信心故事其实代表你的信仰的真实性，也常常可以鼓励你，在你信心软弱的时候可以激励你，就像这个信心英雄榜上的古人的信心可以时常来激励你。当你看到这个信心的真实的时候，你就重新燃起希望，重新拥有爱心。好，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呢就留给大家，然后大家在这个小组讨论的时候可以来一起来分享，好吧？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哈。好，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信心的一般的定义啊，我们提到了十一章一节还不算是基督徒信心的定义，对吧？啊，然后呢，因为十一章一节其实可以用在任何的宗教或者非宗教的处境当中，那么基督徒的信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基督徒的信心应该如何来定义呢？这就是我们要来看啊，这个最重要的一节十一章六节，我把这节经文称之为叫信神的定义，或者说基督徒信心的定义。好，我们一起来看十一章的六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包括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一个强烈的语气，说人如果除非人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什么叫得神的喜悦？以诺得了神喜悦的名证，意思就是他有永生，对不对啊？所以呢，得神的喜悦就是得神的救赎，蒙神悦纳，与神和好。所以除非拥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否则这个人就不能得救。那么这节经文还有第二句话，就讲出了基督徒信心的定义啊。这个定义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叫信有神，另外一方面叫做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两句话。首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信有神。请问弟兄姐妹，你们信有神吗？相不相信？好，信有神的原文可以翻译成对他是的信心，或者说信他是。什么叫信他是？神的名字叫什么？叫耶和华，对不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过七个我是啊，这是回应出埃及记当中神启示摩西他自己的名字。在出埃及记当中，摩西问神，你叫什么名字啊？ 神告诉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原文翻译过来就是我是那个我是，我是就是神的名字 I am 啊，英文就是 I am。 好，所以神的名字叫我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原来就是我是的意思哈。当主耶稣称自己是我是，他七次说我是我是我是，他其实启示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神啊，不是世界的神，他就是真神，向世界宣告他是真神。所以信有神啊，不是只是相信这个神的存在，这是因为中文和合本的翻译，信有神是信那个他是我是那个是的神，信自有拥有的神，把神当作自有拥有的绝对真神来看待，这才叫信有神。所以信有神是不要按照人的意念、理性、经验、传统来认识这个神，而要按照神自己的启示，通过圣经的教导来认识他，这才叫做信有神啊。所以基督徒信心的第一方面是信神的所事，按照圣经的真理来信，有没有？好，第二点，还不光是信神的所事，也要信神的所为。不要不光是信神是谁，也要信神做了什么。那神做什么呢？第二句话，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这个对真心寻求神的人，神一定是奖赏他们的。奖赏什么呢？永生、荣耀、尊贵、平安，对不对？神不仅是遥不可及的知识哦，而且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如果你去寻求他，神会回应你的，神的回应又真又实哦，他以实际行动回应人的信心。你寻求他，你试试看，他一定会回应你的啊！如果你不寻求他，他很遥远，你就不能够认识他。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不是那个老基督徒不是经常说吗？哎呀，你读神学读得挺好，但是你要经历神啊，因为读神学就是信有神，但是呢，如果你不经历神，你就不知道要信他是赏赐你的人啊。所以把信有神跟信他赏赐你的人放在一起，就好像主耶稣说的，我是真理，同时我也是生命哦。然后如果你这样去信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道路。好，所以把这个放在一起，就是个完整的基督徒信心的定义。所以基督徒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来什么怎么来定义的，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相信神是谁，并且相信他做了什么。好，那么知道了这个定义以后，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来判别一下什么是真实的信心，什么是虚假的信心啊！我希望这个判别能够今天讲章的主要的应用啊，不是让你去做什么，而是让你去反省你的信心的真实性。好，那么什么叫做虚假的信心？我们以前在《旅篇纪要神学》的第一课也有讲过啊，有三种虚假的信心。第一种虚假信心叫做传统的信心，或者有人把它称作叫历史性的信心，就是在理性上认同基督的信仰的真理，但是在情感上和意志上没有任何的归附。这样的人会跟你说，我信神，基督教的道理我都懂了，我也很认同，但是我还是过我的日子。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很认同基督教的道理，你继续过你的日子，说明你在情感和意志上都没有归附神，你所拥有的是历史性的信心或者传统的信心，仅仅是知识而已。那么这个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就是你信了一半啊，信有神了，但是你没有信他会赏赐寻求你的人。你如果相信他是赏赐你的，你早就情感意志都归附了，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种虚假的信心。第二种虚假的信心啊，不是理性了，是情感方面，叫做神迹的信心，就是在情感上愿意归附啊，但是在理性上对神的属性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楚，也不太愿意了解得很清楚。那么这样的人呢，往往去寻求经历神，寻求神的神迹在我们当中，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人会讲一句话，哎呀，最近好像感觉软弱了，因为好像都没有看到神迹啊。有的时候你会听到说，哎呀，我们要把神活出来，但是呢，圣经的道理呢，却好像 不是那么重要哈。所以这个叫做神迹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问题在哪里呢？这样的信心强调是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但是忘记了要信有神，所以很容易在信心上走偏啊，异端往往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那个，如果你说我要相信神会赏赐我，可是你说你如果你对这个神都没有正确的认识，请问是谁在赏赐你？会不会是魔鬼撒旦在赏赐你了？很有可能啊，这个就走偏了，异端就会这样出来了哈。所以你会不会有这种神迹的信心？也很危险啊。所以前面讲了历史性的信心、传统的信心和神迹的信心都不是真实的信心，都是信一半啊，信这句话信了一半，不是真实的，不是完整的。那么又有人出来说，哎，我现在又有一种信心，我既信有神，我也信他所赏赐的寻求他的人，这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呢？这也要看这个信心是不是从神而来的，是从重生的生命而来的。怎么看呢？第三种虚假的信心叫做暂时的信心。暂时的信心是既信有神，有这个成分，也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也有这个成分，但是这个虚假的信心经不起试炼考验啊，一旦麻烦苦难试炼临到的时候，他马上退缩了啊。所以如果是要有真实的信心，要看得久一点才知道的。真实的信心是怎样的呢？真实的信心是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而且持守一生之久，无论碰到怎样的苦难麻烦试炼都不改变的信心，那这个才叫做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也有一个名字，叫做得救的信心。我讲完以后，我盼望弟兄姐妹自己去想一想，你到底是哪一种信心哈。 OK， 你是光是信有神呢，还是你信他赏，光是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呢？又或者你两个都信，但是碰到苦难的时候你说，啊，对不起了，啊，我也不信。是哪一种？真实的信心是既信有神，又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并且持守一生之久，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都不退缩的人。那么纵观整个圣经，我们发现在整本圣经里面，神就是这样来描述信心的。有一个神学家哈，做了研究啊，圣经学者，他做了研究，他把整个的整个圣经救赎历史当中神对信心的启示做了一个归纳，我给大家来表述一下哈。他说在古代族长时期，圣经让我们看见信心是怎样的呢？叫做对神的应许的回应啊。所以在族长时期，亚伯拉罕的时代是对神的应许的回应，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亚伯拉罕蒙召去迦南地，又耐心等候神赐给他以撒，然后最后愿意把以撒献上，都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对不对？好，到了旧约时代，虽然旧约很强调律法，但却没有用律法或者行为来取代信心。旧约一直强调的是真实的敬虔是在于信靠那位耶和华和他所带来的救恩，这一点你去读诗篇就很清楚。好，所以在旧约让我们看见信靠，让我们看见相信神的应许。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在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道成肉身拯救我们，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这个信靠的对象是谁，这个信靠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到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五旬节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圣经让我们看见信靠耶稣基督就成了圣约群体的主要的标志。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个新约的书信当中啊，圣经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信心在基督徒生活当中的四个方面的应用。保罗强调唯独信心才能称义啊，信心的必要性，唯独性。雅各书强调信心要有行为作为印证，信心的活泼性。约翰福音强调信心必须超越知识，因为当时有诺斯底主义哈，所以呢信心是超越性。然后 希伯来书和彼得书信强调的是信心与盼望和坚忍的关系，信心在苦难当中的应用。好，所以整本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信有神，并且信神会赏赐他寻求他的人，这就叫做基督徒的信心的定义。那么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强调这个信心的定义呢？为什么他说的这么明确呢？很简单，因为在基督徒的群体中有很多人还没有真实的信心。好，我盼望今天如果你听了这篇讲章，发现说，诶，等一下，我的信心就好像前面所描述的，好像是暂时的信心，或者是传统的信心，或者是神迹的信心，那你要好好去思想你的信心的真实性。好，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这个信心是何等重要啊。今天在20世纪这个教会世俗化的趋势下面，很多人对信心的真谛了解的越来越少了啊。那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里面是怎么讲这个信心的重要呢？你们去看那个第三章就知道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章告诉他的听众什么？哎，古代的以色列人倒闭旷野，没有进入迦南，没有进入永生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他们不信的恶心。所以你看第三章的18到19节说，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啊。信心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最重要的要素。如果你一生都完成了很好的完成了读经计划，你一生都很好的服侍教会，你一生都有很好的许许多多美好的这个团契或者属灵的经历，却没有真实的信心，那么必定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所以盼望今天这篇讲章能够让你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信心，明白信心的真谛。平时要好好想一想，我们的信真实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孩子祈求你让这篇讲章这段经文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让他们都能够反思自己的信仰是不是有缺陷的地方，自己的信仰是否真实，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因为现在还有时间悔改，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没有了。我们现在如果发现自己的信仰不真实，我们就要好好的悔改，归向你，向你认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真实的信心。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